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段圣经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圣经，慕道的朋友也许也不陌生关于这个撒种的比喻。但是虽然是很熟悉的圣经，可是却是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因为在第十三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一句话：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个比喻是所有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也是解答了解明白所有其他比喻的一个关键的钥匙。不能明白这个，就不能明白所有的比喻；不能明白这个，你可以说你不能够明白耶稣所有的道理。所有你要听到的时候，这个比喻关于撒种的比喻是最最关键性的。因此这是一个整个我们今天在教会听到在谈到很多福音的信仰的时候，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一样，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耳朵去听一个关于真理、关于神的道理的时候，会决定你的结果。所以今天所谈的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所以整个马可福音第四章的里面一共有十三次提到这一个动词，就是听。听，我从小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头比较大，所以叫大头；另外一个就是招风耳。头比较大呢，长大了以后头还是那么大，不过身体变大了以后就不感觉头太大。我小女儿是跟我有一样的特征的，从小我是看着她什么叫做大头，我一看我女儿就知道了。所以摔跤的时候头一定先着地，无论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一定的头是已经空中一声就下去了。但是呢，我后来懂了，不必担心他的头，我只担心我的地板会不会敲破。另外是耳朵，我两个女儿倒没有遗传我的这个耳朵，但是耳朵大的人不一定会听的。听是一个艺术，听是牵涉到你的一个人的心态。所以这段圣经的里面好几次提到听，而且要懂得听。你如果你不懂得听的话呢，所有的道理听了以后跟没有听一样。那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坐在这里听到，即使慕道朋友，有很多慕道朋友比基督徒还要忠诚的。基督徒偶尔刮风下雨就不来了，慕道朋友还每个礼拜都来了。但是我们都在听，不一定听到，叫有听没有到，就没有听到；有看也没有到，就没有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听这些真理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所以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在海边教训人，于是耶稣坐在船上开始跟他们讲道。那么这是第一次，在第四章第二节说耶稣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但在第四章的最后，我们刚才所念的第四章第三十四节的时候说什么？耶稣如果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道了。所以这是一个转捩点，耶稣开始第一次用比喻跟他们讲道，而且从此以后他跟群众除非用比喻，他就不会说什么。那么当他用比喻来讲道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路加福音也有记载，而且内容非常的相似。那么当开始讲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是第四章的第三节，你们听了，有一个比喻了哈，你们听了。所以还用一个动词开始的。当然在这个比喻短短的故事讲完，他后来做说明之前，第九节还有再一次的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他从听啊开始，结束的时候也是你们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我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人听懂了，有人还是听不懂的。有耳可听的，其实有耳可听的也就是有心要听的人就好好的听吧，没有心的人呢，那就有听没有到。这个比喻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浅显的比喻，基督徒也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熟悉关于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这个人的撒种 当然也许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到一些事情。其实读比喻有一个重点，每个比喻的故事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那么核心的主题它用这个来做一个对称或者说对比的方法。比喻的意思就是用一个日常生活常见的东西来表达另外一个真理。日常生活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故事，很容易明白的，表达的真理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真理，像有点思想的，把一个真实的具体的生活上的东西来表达一个抽象的需要仔细思考的真理，用这样的方式叫做比喻。所以故事的里面有一个主题要来表达真理的一部分，故事里面的每一个角色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有它的意思的。所以读比喻的时候，看比喻的时候，不要太快对号入座，这个是谁，那个是谁，那个是谁，那个是谁，然后每一个小细节，否则的话撒种的比喻你一读完第一个讲到这个人乱撒，你会这样撒种吗？一把种子拿来啪一撒，那当然了，路旁也有，什么野草的也有，地在这里不好好撒在你的地上，怎么去撒到路旁呢？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讲撒种的人，也不是说哦，这个种子啊，可能大概如果经过台湾的农业改良所品种改良过了，你随便撒都会长的。那种烂的种子呢，放在土壤里也不会长。不是讲种子，也不是讲撒种的人，而是完全讲那个土地。否则的话，你要对号入座的话，你就一直在想，那个撒种的人是谁呢？哦，我是怎么撒的呢？我会不会乱撒，撒到一个路旁去了呢？你不要去想撒种的人。你不要去想那个种子，他完全在讲那个土壤。他说撒种了出去，有的种子撒在哪里呢？在路旁。他说飞鸟来吃尽了。当然我们把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跟他后面的解释放在一起讲，免得好像要后面再讲一次。耶稣在解释的时候十四节就说了，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就是一个真理。他说这些真理撒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好像撒在路旁的，就是有一种人他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个撒旦就好像那个飞鸟把这个种子吃掉了一样。为什么撒在路旁的那种种子没办法发芽生长呢？因为路旁的地，就是路旁就是说人来人往的，所以那个地是踏的，脚踏过踏的很结实的，很硬的，所以呢你放在那里还是没有办法，这个种子没有办法可以这个往地下面渗透一直生长生根的，它就留在地面上，然后呢你就等着飞鸟吃。我每一年我们家的那个草地啊，隔一阵子就是变得秃头，我就撒草籽，撒了若干年也从来没有长出来，但是我看到我撒最多草籽的地方就是麻雀最多的地方，那个乌鸦了麻雀了，对吧？嘟嘟嘟，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很懒啊，我只撒草籽的，撒之前呢我也不耙土的，就撒过去。那种秃头的草地通常就是日晒晒的时候硬硬的啊，虽然说不是常有人踩，你的种子放在那个草地上它会长吗？它当然也不长啊，一天是这样，一个月是这样，就等着鸟来吃啊。那鸟到哪里吃呢？去看 A 中就有，所以我知道哪边鸟最多，就是我撒了草籽最多的地方，所以到第二年还是秃头。所以路旁的土地因为土地很结实，所以那个种子没办法下去，以至于飞鸟就把它吃了。所以你不要怪飞鸟，当然你也可以说在你撒种子的地方你知道中国人的稻田旁有那种稻草人，稻草人干什么？就是来吓那个鸟的。可是鸟啊，鸟比你聪明得多，它才不怕呢。除非你要做个机器人，那个稻草人隔一阵还会动一动，它真的会吓到了。否则的话呢，你就挂在那儿三个月不动，鸟呢就在它旁边吃来吃去了，它都认识它了。所以你要把鸟赶走吗？问题不是那个鸟，而是你撒的地方那个土地的问题。所以同样的，不要去一直在想，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细节那个细节，整个一个主题，什么样的土地承受这个种子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好的土地是一个会听的， 因此这个道理在他生命中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不会听的呢，就不会发生作用。所以听这个字在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里面跟顺服这个字有一个相近的一个关系的存在。那么路旁是代表一种心地很刚硬的，好像那个土地一样。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是指的当时那些犹太宗教的领袖，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的这些人，他们有宗教很多的教知识，但是心地非常刚硬，所以神的话怎么说他们都没办法接受。第二种的土地，他说叫做土浅石头地的，他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去过以色列的人大概就了解什么叫做土浅石头地。在以色列的地方，尤其在很多的地方哈，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比到了耶稣的故乡加利利也是一样。因为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它下面是很多是那种石灰岩，所以上面的土地的土壤有一些是石灰岩，久而久之风化以后变成土，或者一些浅浅的土壤，所以这种土地是很多的。因此上面的土有些是很浅薄的，这种的东西呢，有时候长野草长很快的，因为野草的根比较深的。可是你要长麦子、长一些植物的话呢，这个土就是属于叫做土浅石头地的。但是它们种子下去的时候呢，它可能发苗很快，因为上面的土是很松很软的，直到下面有石头，所以因此它根下不去。根很浅的时候，太阳一出来，日头一晒的时候呢，通常你下面的根深或者不深，就影响到这个任何的植物生长得如何。有一次我女儿大女儿不知道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她特别告诉我，因为你家里有种那个草地的你就了解，我发现啊，保护你的草地有时候比养儿子还麻烦呢。儿子随便养活都养大了，这个草地啊，我就说搞不好一下子秃头，一下子又怎么了。哇，这个草地真的很难伺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草地的，哪一个人家里还有草地的？你的家里如果种了两棵树，哇，已经是叫做洋房了。所以我们家连树都没有的，草地更不会有人有养草地的。那我来了美国读书等等，一直到来 Boston 之前，我从来没有买过房子，没有 house， 所以从来没有草地。所以买了一个房子，它后面一片草地，草地变成我的了。那草呢？草怎么长？那自己就整嘛。后来发现我一点不理他以后，真的就秃头的秃头，焦了焦了，黄了黄了。我说哇，怎么回事？他发现还要搞这个，还要搞那个，要搞肥料，然后还要浇水。那又很省钱的时候，你怎么浇水呢？我就是常常浇，但每次浇一点点，懂吧？就每一次浇它个五分钟，好像看草上的都湿了啊，湿了，行了，有水了。隔了一年，通通死掉了。后来我女儿告诉我，爸爸，水不能这样浇的，你要浇啊，你可以这样一次浇它个一个小时，把它泡得透透的，然后一个礼拜浇一次就可以了。你每一天浇那么多一点点水，浇一个礼拜等于没有浇，你要一次浇水，浇很多水。他说道理是这样，你浇了很多水的时候，你那个土啊，就是水会渗透渗透渗透，可能渗到一英尺或者两英尺下面去了，就是土是泡在那里的，下大雨就这样子的。等到雨过了，好了，太阳出来晒的时候，最表层的土就晒干了，水就蒸发掉了。啊，一直晒，一直晒，所以从上面干起，一直干干干干干干干。你晒它一个礼拜的时候，一尺深的地方还是湿的，草就长得很好。你浇很多的水，草的根要找水嘛，它就扎得很深。这样的话呢，一个夏天没雨，草都好好的。你每天洒水，又舍不得洒很多水，洒一点点水，你过了一个夏天，所有草都死翘翘。我一想，对呀，我的草都死掉了，因为每次都洒一点点，使得你的草的根每次都浅浅的，真正干旱来临的时候都会死掉。我就发现所有的草都死了，只有一种东西不会死，蒲公英。那个黄花啊，哎呀，生命力之旺盛啊，那快冬天的时候全部都枯黄了，蒲公英还可以开花。哎，你去挖挖蒲公英的根，你就看看了，又粗又深啊。后来人家告诉我别挖了，蒲公英死不了的，那怎么办呢？ 据说有一种肥料啊，那种农药啊，可以去杀它了或什么东西的。但我发现杀归杀，它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它可以继续保持青绿，还可以结，还开花？你的草死掉了，因为没有一个根比你的蒲公英深，根还要深的。它是真的钻得很深的，那个草呢都是浅浅的，所以很快它就枯干了。土浅石头地的人，就代表有一种人对真理的领受。初期的表现是欢喜快乐的领受，也好像有一点点改变，那可能我们旁边的人看了也都会为他鼓掌。这样的人好像好像蛮像是有一点点福音的果效了哈。这个人哦，将来一定是教会的栋梁之才。我信主30多年了，也看多了，当然也看看自己，也看看别人。我们同一时期大学时候读书的一些基督徒，后来我们自己带领过的年轻人，后来在教会里面所看过的人当中，真的是觉得有一些人就叫做土浅石头地的。初期的表现你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将来的灵性方面一定可以很好的，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他的下面有石头，什么叫做石头呢？当然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想。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石头是什么？骄傲。骄傲，圣经当中最大的罪是骄傲，最不难对付的罪就是骄傲。骄傲是有生之年会跟着你一辈子跑不掉的，不是你一次认罪悔改骄傲就没有的。当你觉得啊，感谢主，我那次认罪悔改以后，从此以后我就不骄傲了，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很骄傲。所以骄傲这种东西是不会离开你的，而且骄傲这种东西，如果你一旦觉得你不骄傲的时候，那就是你最骄傲的时候。就骄傲不可以自己讲的，我什么都会，我就是不会骄傲。这个人就叫做土浅石头地，他下面的石头挺大的，他都不知道。这样的生命是不容易生长的。在我们教会出入的人，或者在教会受洗的人都了解，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慕道朋友还不知道的话，在我们教会的受洗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是挺难的。国内来的朋友常常说，在来信顶教会受洗啊，要能够坚持下去。坚持什么呢？坚持上3个多月的基要真理班的课，还不能够缺席了。一个课上完了还不行，还要再来一个受洗班，再3个半月，还得坚持到底啊。坚持完了以后说不定可以受洗，说不定。哇，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时间呢？因为我们当中有些慕道朋友不见得你是一片白纸，你可能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查经班多多少少听到有一些关于真理的事情。为什么好像我们教会几乎是强迫性的要让你上一些这样的课？其实我们的用意为的是要帮助大家对真理有一个整理。虽然你都知道了很多，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东听西听有时候搭不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对真理的认识多少知道一些，但又似乎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在信仰上能够去认识。那么等等这些原因，那的确每一个人的程度不同，有些人的确对一般的真理呢，大部分他都知道，可也有一些人知道的很少。既然我们要为人施洗，我们要保证啊，叫做品质保证嘛，确定每一个人都搞清楚了啊。但是如果你是知道很多的人，90%我都知道，好像还要上这个课吗？我说要的。为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些我都知道了，不必上，如果还要我上这种课的话，那简直太看不起我了。那就表示你心中有一个傲慢，你有一个骄傲，你觉得你都知道了。不是在真理的其他方面你能不能受洗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而是因为你这样一个心态。如果你觉得真理我都知道了，我不需要再听一次的话，那就表示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是不知道那个知识，而是在心态上你有一个骄傲，你觉得你都知道。那这一个态度就可能构成 即使你不是土遣四兜地的话，你就是别的土地，你就不能够结实百倍。一个虚心受教的人，总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会说我好像都不知道一样，说他愿意多听多学习的。这个是一个人灵性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土遣石头地的那个石头，在他的心中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个骄傲。当然有一个说起来不太有点矛盾的名词，有人叫做属灵的骄傲。属灵的人是不会骄傲的，哪有属灵的骄傲呢？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不过他意思就是说，这种的骄傲不是为自己有钱骄傲，不是为了自己长得漂亮骄傲，不是为了自己的学位骄傲，是为自己的属灵的知识或属灵的生命骄傲，我们叫做属灵的骄傲。其实我说这个名词其实有一点点矛盾，我也平常不太用这个名词。不过生命的深处，我们要检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石头，以至于我可能，如果我们当中你在教会出入了一二十年了，你信主可能有一段时日了，你回想起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什么感觉，那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什么感觉，你听到这个信仰的一些圣经上的话，你读经也好或者在那边讲道也好，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会不会像土遣石头地的那个初期一样欢喜领受，当下就好像要长出一点东西出来了。今天呢，今天我们接触了十年二十年了，我可能受洗五年了，好像蜜月期过了，每一次听起道来就是又是那一篇，我都听过十五次了，又来了，有没有新鲜的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要想一想，你可能就是那个土遣石头地的，这个道再也下不去了，同时你的果子也再也出不来了。土遣石头地是很多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第三种，他说有些种子撒在哪里呢？在荆棘的地方，荆棘的地方。他说在荆棘里面，荆棘挡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那么耶稣的解释就提到说，在第十八节，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的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个土地的本身可能还蛮肥沃的，会长一些荆棘，长一些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当这个种子跟别的一些东西，荆棘也好别的作物在竞争的时候，就会被挤住了，它的养分被夺去了，以至于你真正所撒的那个种子它却没有办法好好的开花结果，而且结实百倍。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所说的，如果勉强说的话，第一种所谓的路旁的那种土地，可能是代表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等等之类的。但是第二种土遣石头地的，第三种荆棘里的，都是代表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是第二种就第三种。第四种好土里结实百倍的，那也是基督徒，不过恐怕是少数的基督徒。荆棘里的就代表的是什么呢？圣经上耶稣说得很清楚，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基督徒不会没有私欲的，有我们的私欲，我们也是有我们的考虑，钱财啦、工作啦。当你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试探、引诱、压力，基督徒跟别人一样，可能你的压力也许更大。你要怎么样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维持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那种正直，有时候是很难的。红包不是你收不收的问题，是人家要送的问题。最近来看到《世界日报》，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干部被抓了，他也承认他也收了红包，不过他说他是在很难了，他说所有的红包来的时候，能推的推，能挡回去的挡回去，他还上缴。哎，他上缴了几十万人民币，只是上缴了几十万人民币，推不掉了缴不上去的放在口袋里也有几十万，就是为了口袋里的几十万人民币他被判刑了。 不过他还算是蛮有一点良心的了，他也上缴，缴回政府几十万了，挡回去的党也恐怕还有几万吧，啊，各种的方式的。可他说，哎呦，一个人挡不住的，因为整个的社会潮流，何况在社会的潮流里面，很多人我们可能是不上不下的。不上不下什么意思？你不是做江泽民那么大的，你没大到那个程度，你要说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你上面有你的顶头上司，有你的头头管你的，下面也有人被你管的。你中间这个人不收红包的话呢，挡人财路啊，都别干了，很难呢。困难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专心的问题。你信了主，神的道进来了，你是用怎么样的心去领受这个？你是专心的，唯一的以神的道为你生命的唯一的主宰的话呢，这就叫做好土。如果你想脚踏两只船，天上的祝福我当然不要丢掉咯，永生的祝福谁想不要呢？地上的福分你也舍不得，这样的话那就叫做荆棘里。因为终有一天，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只能选一个。如果你想得到天国的福分，又同时想要抓住地上的，无论叫做思虑，无论叫做钱财，无论是叫做名望地位和一切的话呢，你只有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荆棘长出来把你的道抵住了，然后你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听起来是很绝对的，也的确是如此。神要人的要对人的要求是非常绝对的。以后我们可能要明年才会读到马可福音另外一段故事，谈到一个少年人的官。那个人品性好，谦卑，什么都有。然后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先问了他关于十诫，哇，十诫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么好的人。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哦，还差那么一件。”听起来很简单啊。那这样吧，差不多差不多，只差一点点，你呀，回家变卖一切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我，你就有永生了。那个人脸都变色了，这么简单啊，变卖一切那都完了。那个人就起来变了脸色，悠悠愁就走了。耶稣也没有挽留他，商量一下好不好，全部不行，一半一半，可不可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的行吗？说明四分之一的就留下来，就跟随耶稣做门徒去了。耶稣不要这种四分之一的门徒，耶稣要的就是百分之一百，少一点都不行。就基督教有时候听起来是真的是非常极端的。为什么？当你的心里不是专心的完全的献上给神，你留下一点点给你自己，不管为自己是什么原因，因为要养家活口，上有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女，不管什么原因，当你留下一点的时候，那就成为荆棘，那就成为你生命不能成长的一个东西。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神会给我们不同的考验，不同的挑战，为要让我们每一个阶段都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这是你我共通的问题，不是做牧师没有这种挑战，我也有的。只是每个阶段你有不同的东西。谈到私欲，你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欲望。我记得前几个月或者去年有一次，在什么场合碰到陈一平师母，他还记得跟我讲到说，他大一的时候我大四，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是台大基督徒团契主席，他大一新生刚进来。他还记得说有一次我为什么会带一些新生到台大有一个复园，是纪念我们以前的校长傅斯年的一个复园，一个小花园，带着一群新生到那边去。然后他讲的我都不记得我讲过，他讲过说，哇，这个谈到台大团契光辉灿烂的历史，要薪火相传怎么的，讲一大堆，然后好像还唱一首诗歌，亲爱主牵我手，他说他很印象很深刻。我不记得我讲过什么，我不记得我带他们去过复演。不过他当他讲起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时间上我不记得是几月份，不过我知道大学四年级有一段时间，我的确常常唱那条歌《亲爱主牵我手》。 有些人听过我做的那个见证，那时候我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女朋友，大学四年级觉得一年教二年翘三年拉警报四年没人要，他想说大四还没有女朋友怎么办呢，就祷告说主啊，可以交女朋友的吗？神也没有说不可以，也没说可以，那就东看看西看看，但是心里就是有不平安的时候啊，这个只能长话短说，有机会另外再说，很不平安，就觉得既然不平安，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就不要动。可是不要动这什么意思呢？我想得很绝对的时候，就想到说，如果大学没有女朋友，就可能永远没有女朋友，永远没有女朋友就是永远没有老婆，没有老婆就要独身，独身很可怕的。我大学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如果你要问我说一切都献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很简单，什么都没有，无产阶级，对不对？如果说那个少年人的官耶稣问他说变卖一切，我立刻变卖一切，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我那时候想什么钱财根本就想都不会去想，反正什么都没有。可是一想到说将来我可能会终身独身的时候，哇，我那时候才21、22岁，一想啊，一辈子独身没老婆，这日子怎么过啊？哦，不可能的。哎，可是很有意思啊，神好像就心里拦阻我，就让我总觉得不对，就不能够采取行动，所以我就只好好吧不动。为了台大团契的需要，罢了罢了，大不了一辈子独身吧。但说是这样说，就是一切交托嘛，对不对？连婚姻的事情都交托了，大不了一辈子不结婚算了。但是说是这样说，心里这还是有点依依不舍嘛。所以那段时间常常唱亲爱主牵我手，我疲倦我软弱，好像那首歌其实后面有一段谈到说快要离开世界了，我疲倦我软弱，我在世已经打完美好的仗了。打完美好仗什么意思？那是见主面了，那我才21岁啊，每天在唱。所以大概是有这个背景，所以陈一平师母说我那时候带大一的新生到复原去的时候，教全部的新生唱这首歌。当然我不会跟他们讲为什么我会教他们唱这首歌，为什么我那阵常常唱这首歌。其实唱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姐妹跟我同一年的，个子很高的，因为她个子太高了哈，所以从来没有列为我的对象。她也是常常听我唱这首歌，有一天就跑来悄悄地问我说，主公啊，你失恋了吗？其实八字都没一撇，对不对？连单恋都不是，连对象都没有啊，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发现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的里面，神也的确给我面临一个挑战。我现在在想，主啊，跟随主做基督徒难道一定要独身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有的时候神会问的问题不是说要不要你独身，而是说当我要你跟随我，而你说我要求你一生跟随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摆上的时候，这个所有就是所有，包括你最珍惜的一切。而在那个时候，可能我说要奉献一切财产没有问题，因为反正我没有，奉献这个奉献这个都没有问题。一谈到婚姻，对21岁、22岁的我来讲，那未免太大了吧，婚姻都交给你了，那么搞不好你给我的安排就是一生不要结婚，连这个都要交，都要顺服。神好像就是在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有一点依依不舍的，但是左思右想，也靠着神的恩典，后来我终于就放下了。虽然天天唱那条歌，当然后来到那个姊妹提醒我，她一问我有没有失恋以后，从此我就嘴巴闭起来不敢唱那条歌了，不然的话全台湾大学都知道庄主坤失恋了。什么叫做荆棘地？当你为自己保留一些没有摆上的时候，那些东西终究会成为你的荆棘地，终究会把你的生命就给挤住了。然后呢，好像也长长长长到某一个程度，快要开花结果的时候，结果只有绿叶没有果实，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当耶稣讲了这些比喻以后，那讲到这个好土，他反而没有多说什么，好土就是好土，撒下去都长出100倍。总而言之，没有上述那些状况的，那就是好土。 他有一个专诚的心，愿意去领受。所以马太福音又说那些人是听了明白了，马可福音是说那些好土是什么呢？就是听得到领受了，他用领受这个动词。那路加福音用的是一个持守，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无论是持守，无论是领受，无论是明白，也就是说这个真理听了以后，他真的是就放在他的心灵的深处，有时候需要反复思想，但放在心灵的深处，他真的是认认真真的照着这个去活。所以什么样的人属灵生命可以长得最好？很简单，一个人听到有关于任何的真理，不管他自己读经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看一本书的时候，他听见了，他认真的去思索，也愿意在生命当中确实的去把它活出来，不做第二个考虑，神既然说了就是，不管多难，不管多么难理解，说了就算。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这叫做好土，然后它就会开花，它会结果。除此以外，可能在一个阶段中好像土浅石头地，也会发苗生长，但是不会有结果的。也许像荆棘地里面一样，也可以长到某个程度，可是还是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所以当耶稣讲了这些比喻以后，第十节提到说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那么两件事情要稍微说明一下，他提到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奥秘不是那种神神秘秘的东西，奥秘不是古里古怪的东西，奥秘也绝对不是武林秘诀。奥秘是什么？神的计划，只是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个计划是封闭的，没有被显明，没有被表达出来的。这也就是过去一个神的永恒中的计划，过去向神的百姓是暂时隐藏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以及他的使徒们，然后在我们所谓的圣经，在福音书当中慢慢被显明出来的这些启示的真理，这叫做天国的奥秘。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问还有没有什么天国的奥秘是我不知道的，或神不让我知道的，我想所该知道的都在圣经里了，怎么有在保留什么，已经揭开了天国的奥秘。当然神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是不都明白的，天国很多事情超越我们的理性所能了解的，那些有暂时保留的，不过那跟我的得救没有关系。关于救恩当中的奥秘已经都揭开了，只是在耶稣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天国的奥秘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可是我怎么讲呢？他说天国的奥秘我要讲的时候是用比喻讲，对外人用比喻讲，对你们我会做一点说明。他就提到外人，外人在当时不一定是指所谓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因为当时所谓的外人是什么？包括一般的群众，包括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都是犹太人，都是有宗教背景的。所以这个外人不是非犹太人的外人吗？是，都是犹太人。但是有一些人，也就是说，土浅石头地的那种人，那种所谓的路旁土地的人，荆棘里的那种人所代表的那种人，都叫做外人。好像一切为二，有一种是外人，一种是他的门徒。门徒呢，他就能够跟他们解释，让他们明白。外人呢，我用比喻。当然，当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会想到说，那神是不是好像不太公平的，就先把一些人排除在外啊，故意不让他知道。那那些人当然最后就听不懂了，听不懂了就没得救了。那怪谁？怪上帝啊！你不让他知道，他当然不得救啊。可是你要知道，问题就在这里了。所谓的外人是听不懂的，可是听不懂的不是因为神故意让他不听懂，而是他自己本身的心态，就像这个土地所表达的不同的心态，以至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也就是说，用比喻来传讲一个真理的时候，比喻是有正反两面的， 跟你普通讲道是一样的哈，同一篇道听下来，有些人因此受感动悔改得救，同一篇道下来会使另外一些人心里更刚硬，心里更反对的。道是一样的道，听的人有不一样的听法，就是。所以比喻也是一样，对某一些人他是显明真理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把真理隐藏起来的，因为透过一个间接的故事就变成雾里看花。谈到雾里看花，我最喜欢用一个以前民国初年的有一个人叫做吴志辉，写了一首打油诗。他那首诗呢成为很多人喜欢用，但是也成为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去看一个现代的抽象化的画展，看完以后写下一小诗登在报纸上，大概1930年代还是40年代吧，很早期的时候。他说看到那朵画的时候啊，远看一朵花，近看是乌鸦，是乌鸦，走近再一看，哎呀我的妈。很多人很好奇，是到底你看到什么呢？对，远看一朵花我知道，近看好像是乌鸦，这我也知道，再走近再一看，他说哎呀我的妈，那你看到什么呢？所以之后30-40年很多人问他，吴老先生你到底看到什么呢？你也不讲，他都是笑一笑。所以到他死没有人知道最后看到什么。比喻有点这种作用，远看好像是什么，近看又像什么，再仔细再一看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比喻啊，对某些人是显明真理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遮盖真理，那好像你看不清楚。比喻是本来心里刚硬的人是更刚硬的，但是使饥渴沐浴的人却能够得到饱足，很奇怪的。真理也是如此的，真理能够让愿意领受的人生命改变，真理会让一个心里刚硬的人比以前更加刚硬，都是真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我是哪一种人呢？当然我说我们教会里面每个教会都是一样，很多基督徒如果信主多年也常常参加崇拜的话呢，我们都成为听道的专家的，我们都很会听的啊，这个好像听遍大江南北的名嘴，哇，这样的人听到是很有点麻烦的。我们最会听到是怎么听呢？一种是替别人听的，很多人这样替别人听到，听到一篇道集结赞赏，太好了，就是我那个老公没来，拿个录音带给他听，不但听一次，每天放在厨房，每天播他3-5次，希望他悔改，因为这个是死不悔改的。我们都替别人听，觉得这一点是对他的，讲得太好了，这一点是对张太太的，张太太就是我们土捡石头地的，哎呀回去告诉他。所以呢把别人都对号入座了，唯独缺了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在哪儿 啊这种是一种听到的方法。另外一种听到了，就是当然会很注意讲的细节，可是不是听到自己的心里的，是可能在想一些他在说什么呢，是什么呢，这什么呢。所以当你的心思意念不是在这个真理的本身的时候，真理对你没有启发作用，相反的有一种遮盖的作用，反而你会觉得你没办法领受什么东西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又讲了另外两个比喻，看起来这个比喻好像不相干的比喻，其实是有用意的。21节耶稣讲两个比喻，这个比喻你要记得，有些比喻耶稣的比喻在马太福音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同一个比喻它的目的是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放在不同的地方带不同的用意。21节讲什么呢？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吗，床底下吗，而不是放在灯台上吗？所以掩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讲这个的时候是提到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就灯啊不要放在斗底上，要放在灯台上，对不对？那只讲到我们的见证。这一边在讲什么呢？这边不是讲那个见证，这边讲什么？天国的奥秘不是隐藏的吗？没有显露，用比喻。可是耶稣在这里说，天国的奥秘 本来最终的目的是要显明的，好像灯要放在灯台上一样。天国的奥秘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本来是要让大家知道，本来不是放在斗底下，也不是放在床底下的，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天国的真理，天国的奥秘本来就要让你知道的，让那些有耳朵的人知道的，不是像你像我遮蔽的。如果遮蔽不是神的遮蔽，是我自己把它遮蔽了。神的目的是要显明，所以这边用这个比喻是把前面所说的隐藏倒过来，神的目的是要显明，不是要隐藏。所以神没有故意的把天国奥秘隐藏，故意不让人知道，相反神的心意要显明，但是人的心会使这个东西遮住了。人的心好像那个斗，好像那个床，你把灯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灯就没有了，真理就隐藏了。所以你不要把它隐藏了，你不要把它遮盖了，意思在这里，神的心意是要显明。第二个比喻，24节，你们所听的你们要留心听，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同样的，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最后一节他提到按恩赐来分银子给仆人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那个时候是在讲一个人好好侍奉神，用神给他恩赐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边在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凉气，不过中文的翻译多了两个字，所以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困惑，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多了一个给人。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用什么凉气来装，我就必用什么凉气来量给你们。也就是说，你用多大的度量来领受神的话，神就给你饱足，饥渴沐浴必得饱足。你用很小的凉气去量，你所得的就那么一点点。所以当他加了一个给人以后，就想说我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啊？的确这个比喻有时候用在别的地方是提到说饶恕，你怎么对人，人家怎么对你，神怎么对你啊？这边讲饶恕的时候，这里有这个给人的意思，这边是没有那个字的。你用什么凉气去来承受神的真理，神就给你多少。你大大的张口，神就给你大大的充满。当你的心被世上的财物、私欲、各样的东西、私欲塞满的时候，你所得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你的凉气很小，所以你用什么凉气，神就什么给你。这还是在讲一个反面，就是神要给，神要显明他的真理，但是你要用多大的心思度量去接受呢，会决定你的结果。所以凡有的，你用开放的心领受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凡有的神会多多的加给你。没有的，就是你抗拒、你排斥神的真理的，人本来也有一点点都没有了。所以土浅石头地，本来也有一点点的，最后是一无所有。这是一个警告。最后当他两个又是有关于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提到另外一面，26节说神的国好像人把种子撒在地上，这个时候它的重点又不一样，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个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他强调什么？强调生长是自然的事情，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农夫你撒了种子以后，你不能压苗助长的，你不能每天跟他长长长长，太慢了，他拉薄一点，拉拉就死掉了。所以他是神的作为。第二个所说的也是这个，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有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叫他生长，表示说功劳是归于神的。如果我们带领人有人信主，是神的功劳，而且每一个人生长有一定的时间，是神的作为。这个强调这一方面。后面讲到一个芥菜种的比喻也是一样，芥菜种他说这个种子是很小的，它比地上的白种都小啊，它不一定是最小的最小的，不过这个很小的意思。 但是然后长起来比各样菜都大。当然我们中国人谈到芥菜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芥菜有多大，还可以鸟住在下面，那是中国芥菜，不是以色列的芥菜。以色列的芥菜是这么高的，10英尺到12英尺高的，它像一个树一样的。当然我不是学植物学的，那个叫芥菜，我每天炒的芥蓝菜，那个芥菜跟着芥菜大概都是同一个植物什么科的，它叫做芥菜。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芥菜说什么很大，芥菜有多大，就这么大嘛。所以那是中国芥菜，不是耶稣讲的耶稣的芥菜，是另外一种的芥菜。总而言之，他说小小的种可以长出很大的一个像个芥菜一样。神的国度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神要让他成长，甚至可以让他成长到无限之地。所以也代表说神的国是神的掌权，我们在神的手下安心的顺服他，跟从他的带领，神自然而然会让神的国度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过分的好像忧心教会怎么样，神的国度怎么样，因为这些是神在掌权的。所以最后当他再一次回到听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样提醒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用一段圣经跟大家做最后的结束，我念一下就好了。旧约以赛亚书第50章，这是我常常自己的一个祷告，也盼望这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4节，这边就提到一个受教者的耳朵能够聆听。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如果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报愧。我硬的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于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为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边说什么？前面呢提到说一个受教者，他作为一个受教者传神的话语的人，他必须自己先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可以听。你能够听，你才能够分享，你才能够叙说。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第二个部分是提到说，当你在世上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受很多的考验，很多的逼迫的时候呢，他上面就说，当我在神的面前，神开通我的耳朵，我从神那里领受信息的时候，即便是受逼迫、受侮辱、受歧视、受冤屈，一切的一切的时候，你可以靠主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只有在与神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你才可以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即使先知以赛亚他同样受到别人的辱骂，所以他说有人打他的背，有人拔他的胡子，有人用吐唾沫给他啊，与他争论，羞辱他等等，在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因为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能够站住。每一个人，不仅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会聆听的耳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好像土浅石头地的一样。在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欢喜领受生命有成长，然而当逼迫来临，困难来临，好像一切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又软弱退后了。也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荆棘一样挤住了我们，有许多的东西夺去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的心向你不再像以前那样的专程，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提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好像受教者一样，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结果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愿主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